各位朋友晚安，祝大家今天都过得非常好。那我在电脑上向各位问好。今天呢，我想开一个新的课程，因为我们的个人实相本质，虽然开了很多次，但是我觉得再复习一下也非常好。那我们一个礼拜当中呢，我想就来上一次的领悟永生，然后一次的个人实相本质。那其他的话呢，三天的早期课，一天的私人课。那么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再来研究一下，是上心灵本质呢，还是来上其他的课程啊，或者是做问答也可以哈。好，那我先来就一些问题来谈一下哈。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昨天有提到，我这边所录下来的档案，我都会放在网络上，所以你也可以就是说，全部把它download在你的硬碟上，或者是你的iPad 啦，或者是iPad Nano 上面。这样的话呢，我会把它归类一下，比如说纯粹都是个人实相本质的话，那么因为它课程都会放在一起，所以你就不用再寻找了。你可以一节课一节课的这样跟随着做。好，那我们的课程是免费的齁，那你也可以要怎么应用都可以。那唯一的话就是尽可能不要拿它来牟利齁，这个我想我还是要交代一下齁，因为不要拿它来赚钱啦齁，因为毕竟这是学习的部分齁，那有任何的学习其实都有关于你个人的进化，或者是你的频率的改变。那谈到频率的改变的话，其实个人实相的本质，这个课程应该是对我们个人频率改变当中是最重要的哈。那在我们谈个人实相本质之前呢，可能各位有一个疑问哈，就是说如果用几句话就把个人实相本质做一个终结，或者是做一个破题的话，那查书你会怎么说？那我觉得说，如果你要看个人实相本质，然后呢用一两句话把它破题的话，当然我创造我的实相，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当下是唯一之点，这也都是大家朗朗上口的。但是如果你要问赛斯的话，赛斯在他的自序里面，在他的序文里面，他其实就已经点出来了。那他是这样说的，他提到说我需要指出的是，所有的疗愈都是接受一个基本事实的结果。也就是说，当你接受了，你接受一个你现在存在的状况，一旦你接受了，那么疗愈就完成了。那他说这样这种物质性就是提供了生命力，而它的结构是会跟着你的期待的内在品质而形成的。好，并且这样的物质性是可以在任何时候透过所有意识之内天生创造性才能的启动而完全被改变的。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会把赛斯的最后这一句话齁当作是整本书的一个重心。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当他讲完这一句话之后，他就结束了他的序的这个内容了齁。那所以以个人实相本质的赛斯自己的自序来讲的话齁，他的序文来讲的话，那他要点出来的东西就是，你必须要透过你的内在所天生有的那个才能跟创造性好的启动，那么你的价值完成就会完成。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所有意识之内的天生才能的启动才能够完全被改变。那各位你去想想看，其实在这一句话当中，他点出几个问题是很重要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来人世间？为什么我们需要吃饭睡觉吃饭睡觉吃饭睡觉？那为什么我们需要一直保护着我们自己的生存？ 其实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希望改变，对吗？ 我们希望我们的频率状态，或者是我们的经验，或者是我们的创造性，造成我们自己的改变。那既然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要改变，那是怎么能够改变呢？那这里是提到说，我们透过这样的物质性，我们透过了物质性所提供的那个结构，就我们的结构，比如说我是男生，我是女生，好，那我出生在哪个家庭，我是什么样的角色，我是什么样的智能，我碰到什么样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困难，或者是你现在所有的状况，其实它就是期待着你有这样的问题的产生之后，然后能够把你的创造性的才能启动。而创造性的才能怎么启动呢？它必须要跟随着你的内在固有的这样的一个创造性才能，也就是真正的创造性才能不在外头，不在老师身上，不在大师身上，不在谁教你，而世上所有的创造性才能都是你的天赋的一部分。而这个天赋的一部分，不管是什么样的意识形式，不管你作为人你作为花朵作为动物，或作为一个石头，或作为任何有生命的东西，所有的意识他真正想要去改变的话，只有透过他自己的固有的，因为他这里翻译成固有的啦齁。那我看了一下他的英文，他的英文是这样讲，他说 That matter 就是物质化啦齁， is formed， 也就是结构 by 什么呢？ by inner quality， 就是你内在的这个品质齁。然后呢 ,that give it, 他说 ,the structure follows expectation, 也就是我们说的期待齁。也就是说我们的结构，我们的生命，它是花了我们的期待。为什么是期待呢？期待就是因为你这样讲好了，如果说你是一个种子，那么一个种子埋在底下，你觉得这个种子会怎样？它会期待不断的按照它的本质去开，去萌芽嘛，对不对？今天晚上我们家人就来问我说，诶，我有黑豆，我已经花好了黑豆芽了，你要不要吃？我说今天不吃了，因为吃饱了，明天可以吃啊。那为什么你会把黑豆放在水里面，然后把盖子盖紧紧，让它黑黑的，然后它就会发芽呢？因为对黑豆来讲的话，它只要有水，它只要在黑暗里面好，然后它就会按照它的本质的期待去发芽，对吗？那我们每个人呢，我们其实天生我们有我们的精神性的 DNA， 我们有我们的物质性的 DNA， 其实我们是按照我们内在的本质想要去发芽，想要去萌芽，萌什么样的芽，花什么样的才能，然后变成什么样的人物，其实它是有一个 expectation 的。那这个文字的翻译就比较难一点了，因为为什么？因为英文当中的 expectation 我们把它翻译成期待，可是这个期待呢，我们会把它解释是说，好像我期待什么事情发生，那个由自我所加工后的，就是我期待你对我很好。可是真正在英文上面在谈 expectation 的时候，它多少是有一点是说它是来自于一种你的内在的，所以内在品质的，所以你内在自然而然会发生的事情，就是那个自发性自然而然会产生的东西，好，那个叫期待。那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很多身心灵的课程当中，或别人教我们的，我们总是觉得说，我现在用我的意志我要期待什么事情会发生。可是如果它不是，这里就好像赛斯今天在谈到个人身上本质他的破题，他就提到说，你其实是透过所有意识之内的固有的，或者是天生的固有的，好，他的英文字呢，他用的是 inherent， 就是说天生的内在的这样的字，是你天生的你内在的那个创造性才能的启动，你的意识才有可能去改变外面的情况。那我觉得赛斯在个人身上本质这样的破题，我觉得值得大家好好去参考。 好，因为假如说你今天是说啊，我念个人实相本质，那个人实相本质不是提到说啊，我们用我们的信念在创造我们的实相吗？那我们总觉得说啊，信念就是我的思想啊，啊，我就是怎么想，我尽量的往那个方向想，或者是我去加强我的想法，然后我就会变成是那样。可是你忘了一件事情呢，那件事情就是那个这里所说的那个 expectation， 或者是提到的这个天生的内在的哈。这样的一个 faculties， 就是才能能力，faculty 一般来讲的话，你有可能在学校当中说哦，他就是教职员，他叫 faculty， 事实上就是一种他指导你的一种特权的一种本能本能的、哦、就是你内在的那种指导者内在的那个才能、哦、然后这个部分启动了以后，你的创造性会启动，而且经过这样的启动，你才有可能完全被改变。那我觉得最好是把中英文把那个赛斯的秩序、哦、把它念得很清楚，因为你这样你才知道说哦，原来他在一开始个人实相本质或者是个人实相一开始的时候、哦、他已经在教你说他的序应该可以讲他本来就是在提到说这是个人实相的制造，也就是说你是在制造着你自己的现在的生命形式。那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必须要了解那个创造的结果，那种多次元的部分一定要加进来的。那比较可惜的是，我们有时候现在大部分我们在学赛斯思想的话，我们通常考虑的点或者是所看到的部分都会说我怎么样把我的生活变得更好啊，或者是我怎么样学什么方法可以 把我自己变得很成功，或者是我听某个大师讲，然后因此我对某件事情变得很懂，然后甚至有很多大师会教你说你来我教你怎么冥想，我教你什么课程，我怎么样教你让你在创造性上面会变得更好。其实就算是谈到创造性，尤其我应该算是长时间在研究创造性工作的人，因为我从初中开始我都一直在这个创造性的工作上面。那在创造性的工作上面比较最重要你必须要了解的就是我刚讲的这一句话，就是它是属于内在的，它是属于自然而然，是属于那种期待的，也就是属于那种自发性的的那个创造性本领。你要把这个本领启动了以后，你启动它，那你启动它以后呢，你就发现说哦，所有的创造性工作就变得非常清楚，而且你的工作呢，你不会扭曲它。我来顺便提几件事情好了哈，那也算是讲的是几分钟的，算轻松一下。我昨天提到的那个第二个问题，不是有一个朋友说他在做梦的时候，他说梦到跑到美国来找我吗？然后呢他说呢一个小学里面呢、啊、然后呢有一个小学女生然后我太太在旁边吗？好，然后他说他后来有在补充，他说呢这个小女生呢是脸色很白的齁、哦、那你太太皮肤稍微黑一点齁、哦、之类的，他讲了很多的细数了齁、哦、那我昨天因为一开始上课前我才接到这样的一个email 嘛，我只是顺便拿来回答，其实我并没有去深思它的内容。那经过我上完课以后，我就突然间有一些领悟、哦、那我觉得这个同学他所讲的事情、哦、在象征意义上来讲、哦、他应该是全部命中了。为什么？第一个就是说我的确是在我的小孙女的房间，我小孙女的确是小学，虽然他小学一年级，他的确是小学。那我小孙女跟我的确是不错、哦、他随时要找我，他今天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家庭聚会，其实我是去搬东西啦，结果本来说要一些男生去搬一下东西，结果所有的人都来了，那所有的孙子辈也都到了，所以我们就干脆去外面买东西、哦、买披萨在家里吃了。那我那小孙女就特别跑过来，然后要我抱她、哦、那个动作很亲昵啦，就是说你会觉得她很爱你，因为她 我们现在是不太能接触的哈、哦，可是他会过来，就是好像叫我抱他一下这样子。那他跟我很要好，然后他其实跟他的阿嬷感情更好，好、哦，因为呢，他会有时候他爸爸送他来我家哈、哦，然后他就叫他爸爸赶快走，赶快走，我在这边就好了。意思是说，他只有阿嬷的话，他家爸爸妈妈他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好、哦。其实他跟他的阿嬷的连结、哦、就是随时都在找阿嬷，随时都在找阿嬷，他们感情很好，我不知道为什么、哦、那之前的话在很小的时候他是跟我最要好的，只有我抱他才会不哭的、哦、可是长大以后、哦、到了幼稚园之后，他其实跟他阿嬷比较好。那为什么呢？其实他 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说我是男生、哦、大概是就这个原因吧、哦、那所以有他的地方，好，一定有他阿嬷的地方。那这个地方那种情感性的因素会变得很强的。那至于说小学，我昨天在提到说，那、这里没有小学。后来我在想，那我在这边上课不是像小学上课一样吗？不是像教室一样吗？我在他的房间里面上课，而且是他的房间，那我在上课不就是小学吗？因为我们在学的东西，对内在来讲的话，我们学的这些赛事资料不过是初级班而已啊，好、哦，只不过是初级去学身心灵的部分而已嘛，所以的确是小学，对内在来讲的确是小学啊。那在小学里头，而且我是在这边上课，好、哦，然后这是他的房间，那他等我上完课下去，我想这个基本上都还蛮吻合的。那假如说是吻合的话哈、哦，就产生一个蛮有趣的问题，就是。我跟这位朋友素昧生平，我又不认识你，你又不认识我，你怎么知道到哪里找我？你怎么知道我家住哪里？你怎么知道怎么找到我？可是为什么你在心里面想说，我要去找查老师啊，我要去问他一些他里面有的书或什么的，然后你就哎，砰就跑到我这边来了，然后就了解。至少在这个房间当中，他所带的那个情感气氛或情感气息是一定是你所描述的那个状况。好，那这两个人的肤色基本上也是你所描述的那个肤色是没有错的，因为我的小淑女皮肤还蛮白的，因为她算是多少带有欧洲血统吧，好，算是欧洲风的。好，那另外有一个朋友他提到，就是说我网络上放音乐当然很好听，但是多少会影响上课的这个清晰度哈、哦。那我今天已经把这个录音的背景音乐放得很低了，我本来大概都放 12% 嘛，现在我放到 3%， 我还可以再放更低啦。那为什么我需要放音乐呢？其实是因为好、哦、就像刚才喝了一下水，那喝水的时候呢难免会有停顿，那如果说有一个音乐的话，它会稍微好一点。然后另外就是如果有杂音的话，它也会盖掉一些杂音。好，那所以就先这样试试看吧。好，我们先这样试试看，然后到时候再说好了。好，那这里就提到一个状况，就是说如果说一个素昧生平完全不相似的人，好，那他想要找我，他意念一动就可以直接到了。那所以这个绝对是跟我们自己的这个意识创造是有关的。那现在重点是在我们是不是真的了解这一点。我觉得在赛斯的这个破题上面，我觉得一本书的破题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去想嘛，如果说你今天是个作者，那你写了一本书之后，那你要对这一本书来提出一些最重要的重点来提醒读者的话，你一定是会把所有的事情都仔细考虑过之后，然后呢你才会把这个结论把它写下来。那对赛斯来讲，如果他要把一整本的个人实相本质或者是个人实相来做一个总结的话，他现在告诉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你来到这边是要做什么，为什么你会来到这边，为什么来到这边会有这么多的困难，那为什么前面的部分你都忘记了，好，为什么你现在在这边受苦，或者是为什么你有很多难题解不了。其实这里头他已经提了一个答案，你创造很多难题这是你自己创造的，为什么你要创造难题， 因为当你创造难题之后，你才有可能去解决这个难题嘛，对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你在解决这个难题 的这个状况下哈，只有一种状况是最好的哈，就是说你天生的那个创造性才能被启动，也就是内在的智慧跟内在安排下来怎么去解决那个智慧被启动以后，那么这些问题的创造性就会被就会被完成，就会被启动，然后你的意识频率就会完全被改变了。好，那我们的生存或我们现在比如说会不会得到肺炎啊，会不会长命百岁啦，或者是会不会青春美丽，会不会健康啦，会不会怎样，其实这些东西这些结构都是跟随着我们内心的品质而形成的，而且品质是一种类似像期待的一个结果。那个期待的部分我觉得中文难翻译的，因为是语言的结构不太一样，我觉得那个期待本身我觉得并不是我们觉得说哦，我期待你过来啊，你就会过来，不是的，是那种顺理成章好，然后呢自然而然就会发生的事情的。好，那这种像赛斯在神奇之道当中他一再强调的一些看法，他就跟我们讲说，其实神奇的力量就是顺理成章的那种感觉。好，然后呢如果说你产生一个那个它将会怎么样，是由内而的，由内而外的，是由衷的那种感觉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一个状况齁，它必然是属于内在品质的一部分。我刚才用那个种子的例子来形容，就是我今天播种黑豆的种子下去，我又怎么能够期待它是绿豆芽的豆苗呢？如果我今天种的是白菜的种子进去，或者是韭菜的种子进去，我又怎么能期待它一个礼拜之后我可以吃，可以炒豆苗来吃呢？不可能啊，因为那种的话任何一个种子 扎下去只要它是活的话，它就会根据它的内在品质，内在结构器由它的期待去形成它要形成的东西。那现在要指出的部分就是，我们在考虑事情的时候，我们通常我们会只有考虑到我们以物质角度的方式，或我以我自我的角度的方式在考虑事情，所以你才会想去向别人取经，或者是说接着说别人某个人是伟人，某个人是天生是这个什么教主、指导者、老师、教师、神父这种那种权威性的东西。可是在整个赛斯的思想当中，他唯一担心的就是我们被一些类似像权威所限制住了，不要说权威啦，包括我们自己的想法僵硬不变的话，都会变成我们的一种阻碍，更何况是外来的呢。好，所以从整个个人思想本质的这个破题当中，你从赛斯的序当中可以看到一点齁，其实最后的这一句话齁，因为我今天再看一下齁，因为我们今天也蛮忙的，我今天去一个橘子园去买了七八袋的，很大一袋的，一袋大概25磅的橘子，有两三种橘子，这里的橘子种类也蛮多的齁，大概有4种啦齁，一种就是我们说的橘子，那我们常常会把橘子把它叫做 orange， 其实 orange 是叫做柳丁啦齁，那橘子的话应该是 tangerine 齁，是这样才是橘子，是可以剥皮的齁，那种碰干那种齁，那也是叫卡拉卡拉的，是红色的，另外一个叫就我们比较常吃的齁，那所以大概会有4种橘子啦，所以呢我今天去摘了蛮多橘子回来，然后一家一家去送的，然后我们又去我新家那边去做一些搬运工啊，整理一些建筑还没完成的东西。 我这样讲好了啦，我现在谈到这里顺便大家闲聊一下，我在买这个新的房子的时候，其实我是想说啊，我老婆居然喜欢这里的房子，而且这里房子社区非常的好，这算是我们东西最好的一个地区了，算是都是非常高水准人住在这里，那管理非常森严的。那问题是说我们买了以后都没有过去住嘛，那后来的话他就想改建，那所以因为改建的关系我们已经换了好几个建筑商了，那每次建筑商大概都会损失一些钱啦，那前面的损失就不算了，不管损失多少不算了，那么这一次的损失就更大了，因为我们以为最后终于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建筑师，然后呢就跟对方也是工作了大概一两年了，那现在快建好了，对方又提出一些变化出来，然后他又要一大笔的钱，那一笔钱大概可以买又一栋新的房子了。那如果说以整个来讲的话，我们在这个改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所花的钱已经比原来这个房子的钱要多很多了，所以一样的这个钱的话，我想在那个地区的话大概可以买到应该是最最最高级的这个房子的。好，那为什么对这件事情来讲我好像无感，我为什么会无感？好，其实主要的重点是什么呢？主要的重点是我在16年前就知道了。好，我在16年前就知道说这个人呢，他就会去玩这个事情，然后玩下去以后呢，在这个当中他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我已经知道了啊。我是买的时候并没有那种想法，可是当他做了以后我知道了，知道已经太晚了。那我在想啊，如果这是他的天生的提供的结构的跟随他这样的一个期待的困难，然后他去解决他现在期待的困难，那我首先我干涉没有太多的用处，好，因为这就是我把它放在我的故事里面的。第二个呢，其实你主要的就是支持他，让他觉得他在做这些事情他有被支持就好了。所以最后其实我只跟他讲过一点点话，我就说那如果对方以前签的约，那现在再要再增加的约要很多钱的话，那你就按照原来的约把它盖好就好了啊。好，那剩下的部分如果还要增加再 找人来比价，那如果说我们真的必须要花这个钱我们就来花就好了。好，然后因为我这几句话呢就这么简单几句话，我又少了十几万下来了，因为他去跟对方讲说我先生说呢这个按照旧合约就好了，改建的部分就以后再说，就对方就大为紧张了。好，那当然我要讲的比较重点不是在讲钱或者是说讲事情的变化，因为对大家来讲这不过是一个故事而已啦，那对我来讲的话也不过是个故事而已。我现在在看事情的话，我通常都会以这种故事的角色去讲。好，那就像我现在必须要在电脑上录音啦，或者是某个角度很多朋友觉得我好像很受到委屈之类的，那为什么我都没有任何委屈的感觉？是不是我修养比较好？好，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说最主要的一个重点在哪里？重点就是当你了解好，这里刚才讲的那一句话，我需要指出来的是所有的疗愈都是接受一个基本事实的结果好，这是赛斯的结论，也就是说他个人身上本人的结论，也就是说你了解这就是你的故事啊。好，这个故事其实我在两年前我就梦到了，好，然后梦到了我就知道那个是这个故事的所有的脉络，那我起来我也非常的惊吓，好，对那个故事的内容，然后我也私下讲给我们洛杉矶的朋友听，我并没有在网络上讲啊，我只是在私下的时候跟几个朋友分享这样的一个内容。好，那但是那个故事我当时在讲的内容跟我现在的理解是又不一样的，好，因为事情到了后面发生之后我就了解原来是怎么回事的。好，那各位你去想想看，如果说你跟你的内在都一直都有接触，或者是你的直觉力 慢慢开花以后，那么你会发现说，原来你是走在一个故事线上啊。好，所以我在 Facebook 上，我一开始我就讲到，这也是故事的一部分。所以我一开始就知道了，事实上被停的那一天，我第一个感觉我就知道了，但是我也还是花很多的时间、精神、努力去想去解决这个问题。好，那个是我必须要做的。可是，在做的过程当中，我其实内心里面是非常平静的。为什么？因为我在经验一个故事的过程。好，各位，如果你去想哦，如果你的人生是在经历一个故事的过程的话，你应该是没有太多的烦恼，或是太多的抱怨或什么的。好，现在重点是，我们常常会朗朗诵口的讲一些话，比如说，没有受害者，这个实相是你创造的，你现在的困难是你内在跟你精心设计的，这个都没有错。可是你实际在这样，你实际上在你的故事的过程当中，你常常会跳脚，你常常是悲哀到不行，你常常是愤怒到不行。那这个悲哀这些愤怒好不好？可以啦，你要悲哀你要愤怒都可以。可是当悲哀过了，愤怒过了以后，你要不要静下心来想一想赛斯所说的这个个人实相本质的这个结论。他说所有的疗愈都是你接受，这就是你的一个基本的故事结构嘛。好，他的英文是这样讲，他说 The point will be made that all healing are the result of the perceptions， 就是说你的所有的人生故事，它本来就是你内在创造出来的啊。好，那今天有的人说我学赛斯学得很好，那么为什么你会对自己的抓取会这么强啊？为什么会这么匮乏，或者是想排除意志，或者是想一定要自己要赚到多少钱，然后成多少名才行啊？因为你不敢，你讲了半天你还是没有办法接受你自己创造你的实相，而且这本来就有一个内在故事存在的。好，但你也可以讲说，哦，我这样做的原因也就是因为这就是我的内在故事， OK 啦，那是 OK 啦。但是就主要的重点是在于你必须要先在你内心里面去看看，好，你真正的内心的脉动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好，那当你了解到说所有的这些物质化的过程，它的物质化，它英文用的是 matter 这个字，不是 physical， 是用 matter 这个字。因为 matter 的话，它是把就是在这个意思是说，你从你的内在的那种情绪状态或精神状态，把它直接变成物质化。好，那这个物质化的结果，它其实是一开始就有一个基本的结构了，而这个结构呢，它的确创造很多问题给你，可是他创造的问题当中，他当然有创造性的天赋跟答案在里头啊。那现在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启动回来了。好，可不可以这样思考一下？如果说你今天是学跳伞的，好，然后呢，你的伞挂在你的后面，那么你从飞机上跳下来，你只要把后面的伞一启动，伞开了，你就可以安全下来了。安乐会觉得说，哇，超刺激超好玩的，天哪，这个里程实在太棒了，对吗？那有一种状况就是说，好，你跳下来了，你忘了启动了你背后的降落伞啊，惊慌到不行，最后跌死了，对吧？好，但实际上意识是死不了的啦。好，那我只是用这种例子来比喻，或者是说你拉错了伞，或者是就算你拉错了伞，可能还有第二个伞备用伞可以去启动的，如果它故障的话。好，但是基本上的话就是怎么样能够让你安全的、舒适的，然后呢快乐的去经历你的人生旅程。那其实最主要的部分是它的这几个字，这几个字是真的很重要的。就是说通过所有意识之内的天生创造性才能的启动，所有意识之内天生的创造性才能的启动，那么因此你就会完全被改变了。好，那完成的价值完成，完成的把你疗愈的，完成的能够把你的这一生的那种丰富性、自在性能够活到非常非常的棒。好，那我觉得这部分今天可能也没有办法谈太多了，我想就是这个部分让大家参考一下。那今天呢，因为有朋友他也在问我一些 其他的问题，当然他除了安慰我啦，然后他也在问我一个他看道瑞资料109节的一个内容，他说呢有关于赛斯的那个部分，他说呢听说 John 阅读了 Richard Baird 的书籍齁，那得到非常好的体验齁，有关于这一段啦，那道瑞跟他的回答就是说哦，他蛮推荐 Richard Baird 的书籍，那他就问我说Richard Baird 是什么书籍齁，那我懒得写字了，我在这边顺便回答你。好 ，Richard Baird 就是理查巴哈，好，就是那种《天地一烧》的作者。那为什么这个跟赛斯会有关呢？因为你从这个个人实相本质当中，你后面的部分吧，有几节理查巴哈是到，应该是在第二部分的哈，理查巴哈他有过来，他们是他们的老朋友，好。那有一个部分呢我想我就顺便跟东南亚地区的一个安琪小姐回答一下齁。我想安琪小姐通常你也会听我的录音嘛齁。那我这里顺便回答你，我上次跟你讨论的Richard Baird 那个资料基本上是错误的。因为在私人课当中他有提到鲁伯真啦齁，真最喜欢的是 Richard Baird 的那个传记那个书。那个时候我个人在看这个私人课的时候，我的感觉是觉得说这个 Richard Baird 应该是个自传没有错齁，我觉得应该是真自己的自传。但是我当时的敏感度不够啦齁，我没有想到个人实相本质，然后呢从个人实相本质当中我也没有想到是理查巴哈。好，那所以现在的情况就很清楚了，因为透过道瑞的当中赛斯出来说话，我们了解到他这里提到赛斯提到这个 Richard Baird 的这个部分齁，那我们才发现到原来当时在私人课里头，因为大家都很熟悉嘛，就好像我们在谈我们的故事齁，我说玛丽小姐耶恩这个乔治先生，那我们讲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讲的是哪一个人啊，所以就没有特别去注明这个人是谁。可是呢我在看这些资料之后安琪小姐对不起齁，这个 Richard Baird 齁他就是理查巴哈。好，这是理查巴哈。那这一节课他道瑞是这样讲，我把这一段念给大家听齁，这个是来自于道瑞资料109节齁，道瑞对话齁，这是青青小姐翻译的齁 ,Quinquin 齁 ,Kinkin。Kinkin 看起来像 Quinquin， 就是这 Kinkin 翻译的哈。他是这样讲，他说：“你看哦，这也是赛斯资料的绊脚石。人们阅读赛斯资料是由于它的复杂性，没有很多人真的理解赛斯书籍的之间的这个线路哈。当你以一个读过赛斯资料的个体谈话时。”他们能够从头到尾好来引用好从头引用到尾，他们能够告诉你这本书说了些什么讲了些什么，这一段那一段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内容，但是他们真的理解当中有什么的吗？这远比那个写下来的文字要深得多的内容，同时呢对其他的事物来讲这也是成立的。我们有时候在看一些资料或我们在讲一些事情，像我那一天在回答网络上的朋友，应该两天前嘛齁，他问我说有一个老师在讲说我们的身体齁其实不存在的齁，是假的是涂色的，然后我真的很想问说那这个老师他真的相信吗？那如果他真的相信的话，他会那么在乎一定要去赚很多钱吗？或者是一定要怎么样成名而没有在整个过程当中去思考一个更深的那种互动或互相的关系吗？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也许会引用很多赛斯资料了，可是赛斯资料的那个最重要的精神，那个多次元的关系，好，如果今天真的了解赛斯资料的话，没有一个人敢对外面的其他人讲说我今天是一个指导者，我是老师，好，你要听我的才行，没有这种东西，因为一定是个人性的，一定是个人的这个 学习跟进展的哈。所以这个道瑞资料当中呢，在这里头他也提到这么一段话，这是109节哈。那这是我的朋友也传给我的啦，他因为他看到这里，他其实说这段话或许对我有帮助，但这段话我之前就看过了啦。他109节他是这样讲，他说你不是要跟着一群人走，你一个人要单独走。好，这是在109节好上面的内容。他说 Elna 想去一个地方，而 John 想去另外一个地方，这其中有什么差别呢？在物质层面当中这是完全匹配的事情。 John 不知道 Elna 脑袋里面想什么， Elna 也一样不知道 John 是怎样。好，但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对方要去哪里，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进化是一种面对新事物和改变的兴奋，也就是说我们在走我们自己的路，我们在往我们自己的走。其实呢，对他们在传这个道瑞资料的时候，他是这样在描述，他说好像 Elna 希望得到一群跟随者，可是这是 Elna 尽量想避免的地方。 Elna 跟 John 他们最怕的事情是什么？这也是网络对他们来讲非常好，因为他可以保持匿名，那同时在能够在物质层面当中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我们只要求他带入这些资料，那这也是他同意的。他们没有压力要给课程或者是演讲等等，他没有这样的压力。好，那个很多人感觉到是为了钱来做这个事情。好，那他们在白天工作支持自己的生活。那对Elna 跟 John 他们在传道瑞资料当中，他说这儿没有小我，没有任务，没有必须要满足任何人，也允许他们自由去生活。好，他没有说我今天就是道瑞资料的这个教主大师，好啊，有我讲的才对这样的部分没有。好，所以因此我们也已经解释过宇宙跟神的概念，我们说过这无关紧要，你去做的任何能够让你舒服的事情，就是你个人的你自己的个人进化。所以对道瑞资料当中齁，它比较重要的都是提到你要去，不是问题，而是你要去觉察你为什么设定这样的一个课程，那这个课程当中你的内在的智慧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可能道瑞资料它在传递的过程当中蛮好的一个地方齁。那所有的道瑞资料据我所知齁，都是免费提供的，也没有就是说噢、哦、有什么任何的主张说噢、用这个来教人，或来諮商，或来赚钱，或来变成一个门派，没有这些东西。甚至于包括台中的一中心齁、我觉得他们也蛮令人感动的齁、你们都知道嘛，你们要全部的这个道瑞资料齁、你只要到一中心去齁、他就免费送你一套。好，当然不能要两套，你同样的名字他只会给你一套。好，那可是当然他要印出来，所以你只要买他一个200块钱300块钱的其他书籍，但是道瑞资料是没有价钱的，就是是免费的。所以你看哦，包装非常漂亮的一整套还有外盒的道瑞资料，在台中的一中心它是免费赠送的。那一套如果要卖的话，恐怕也是几千块吧。好，因为总共至少是五册嘛。好，那五册我在这里跟各位提一下，就是道瑞资料的话Kinkin 青青小姐呢，她翻译的部分是223个对话，好，223节跟五册的这个五册的道瑞书籍。好，但是实际上呢，我所了解的是我的朋友在处理的是107不是234。那这个我这个朋友是跟我讲说，其实234它当中呢，大概只包含的大概四分之三少一点的资料，还有很多的资料是没有被翻出来的，那他正在处理这个部分齁。所以最后的结果的话，道瑞资料还是会全部被翻译啦，不过大概在2009年齁，这 John 跟 Elna 已经不见了，你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也没有回任何的问题。那所以呢，这里在109节他才会提到说， 对亚拿或教来讲的话，他能够尽量离开人群，他就尽量离开，他不想他从当中得到任何的金钱或者是有什么利益，他全部都是用网络免费提供的。那他为什么要提供？是不是他想出名呢？没有啊。那一样的情况嘛，我们在这边录音，我们没有想出名啊，我们也没有要钱啊，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啊。那所以在网络上录又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一定要见面呢？为什么一定要看到我本人像什么样子呢？对吧？那假如说有人听到了，或者比以前少很多人听到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个个人创造自己的实相嘛。有的人哦，你看到这个颜色你觉得说哦，这个颜色很美，有的人觉得说这个颜色不美，总是有他个人对一件事情的看法。那他的内在自然而然就会引导让他去找到他所要的东西。那绝对不是说我们的东西比较好，或谁的东西比较好，或者是道瑞资料比较好，我已经不是这样认为了。我觉得刚才已经讲过了，其实个人实相本质当中他已经提得非常清楚了哈。最重要的点是什么？最重要的点就是你的内在是你才是你真正的老师，而且你的内在才是你真正的本领。而你跟你的内在的这个本领，这种创造性，如果你能够让内在的那一份东西启动了哈，那么你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且你的个人是会进化的。而个人进化呢，却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所以这边的有这么一个说法哈，这是109节讲的最后的一段话。他说呢，不久前哈，我曾经回答过一个问题，有人问我，我能够走多远？那道瑞回答说，你想走多远就走多远，完全是你自己做主的哈，由你自己决定的。那这与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在大宇宙中与你们的个人进化是完全没有关系的。那只有一点除外，就是我们能够为你提供资讯，那也许能够帮助你了解你是谁跟你的无限潜能，而你从中能够得到重要的体验。那我觉得我们当然不是像道瑞这样的一个高龄已经早就在那种物质泡泡之外的，但是我想我们要做的也就是这样啊。我也是希望提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每个人比较重要的是你个人的进化，包括我个人来讲的话，我比较重要的是我个人的进化。那如果是个人的进化，如果你的进化当中会涉及想要去让人家知道你，或让人家给你拍拍手，或者是让人家提供很多的名啊、利啊、金钱啊这些东西，如果这是在你的信念里头的话，那么你的个人进化是比较难进步的。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就很难跟你的我刚提到的内在的天赋内在的能力会结合在一起，然后让它启动。我在前几堂课是半开玩笑的啦，也不是真的这样讲，我说像我们的读书会，你来你是来个人的进化，你是来学习的你不是甚至不是来交朋友的因为每个人都是你自己的一部分啦。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109节还有另外就是107节这两三节都值得你稍微去看一下那107节他提到，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谈个人实相本质，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以先谈一下啦当作是个人实相本质这一堂课的热身嘛那他主要的主题在谈到说，你不需要供养群体意识他说心灵这个词会经常让你觉得非常混淆，那因为呢它所包含的内容会超出头脑的理解之外。我们觉得任何事情怎样的话，我们其实是用我们的头脑去理解的，可是 psychic 或者是心灵这样的字它比你的头脑大得多啊，那这才是真正的重点啊。所以我们提到心灵啊、意识啊，或者是部分自我这样的资料，其实都是给我们了解一个背景而已那这样的话，你将你自己从抱怨者变成观察者，只要你变成观察者，你不再是抱怨者的话那么你的物质层的这种学习的工作就开始进展了。而他这里提到，他说现在你要学习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你住在物质结构中，你才是那个老板，你一直是你自己，没有高我也没有低我，什么都没有除了你之外。好，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也就是我们在个人思想本质当中哈，算是需要我们了解的一个部分，就是除了你自己之外，除了你是老板之外，除了你借着现在的题材或现在的状况做学习之外，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什么高我，没有什么低我的哈，也没有什么老师啊，也没有什么别的资料，你去读了它以后你才进步或怎么样之类的。然后呢，你的生活状况，你就说我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哈。其实重点是在于什么？重点是在于你只要把你的抱怨改成一种观察就好了。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我在来上课来这边录音之前呢，就刚好接到一个朋友啊，这个朋友在我不因为是好朋友啦，所以我不能够不能讲他是谁哈，那我也不能提任何有关于他的事情。但是他是在问一个问题了，他写的一二三四天的日记。那他是说，好朋友，这是我的心情日记，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建议哈？现在的状况是这样子了，就是夫妻之间呢，他本来就有很多芥蒂了。那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你都只能在家，不能出门，所以变成两个人就会你看到我，我看到你，你的世界只有我的世界只有你。那如果是恋爱的时候，这蛮好的。现在问题是现在是叠对叠，或者是两个方面是属于一种冲突的状况的话。所以他提到很多东西了，他都记下来了哈，记下来说他怎么发脾气，怎么样过分，然后做些什么，我只是切菜没放什么，他就怎样哈，那就讲，然后这样再骂我哈，然后怎样怎样。那他说疫情居家对付这种人要怎么办，你可不可以指导我一下啊？那如果说是要我指导的话，我只会跟他讲说，亲爱的，真的没有受害者啊！我连我自己发生事情，我都告诉我自己说没有受害者。那只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看到一些创造性？你在写的东西哦，在这个物质结构当中，你是老板啦，好，是你自己，你的内在，然后你所创造的环境，它主要的问题就是要你借着现在的状态来有新的创造的结果会出来嘛。道瑞是这么讲，他说你看，看这一张纸是谁在控制这场游戏，就是你而已。那唯一的不同是你从不同的角度去控制这场游戏。他说换句话说呢，你在睡觉的时候，你没有物质身体的影响，你能够有更好的角度去理解，所以你能够找出自己想要学到什么或想要什么方式去学的。那他说当然这也跟你个人的意志力是有关的，可是你多么想了解你自己是谁，那你过程是怎样，那不是说你要去供养这些群体意识，因为群体意识已经告诉你说啊，人就应该怎样，夫妻就应该怎样。但问题是说，你要不要再想这当中真正让你得到创造的到底是什么，是什么东西让你觉得你可以因此而个人进化？如果你把所有的事情当作是你个人进化，就好像赛斯的那种结一样哈。如果你把你的人生都当作是一种自己进步的一种芳华，那你只会在任何时候哈，你会去理解它，会在了解你真正的点在哪里。我们每个人哈，说真的，按照109节塞瑞道瑞资料所说的，你会永远都是一个人走啊，因为外面的环境哈，都只是你创造出来，让你去体验的一个状况而已。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你怎么有可能去依赖呢？比如说我现在在歌剧场啊，在表演一场歌剧，然后我要一直依赖我的场景的某一个演员或者是某一个兵，可能吗？不可能的啦。比较重要的是你要了解自己要演的剧情是什么，你的角色是什么。好，那这样的话，这样的表演或是这样的进行，你才会真正把你的角色真正的发挥出来，真正的让你的 想要表达的，想要施展的那个天赋，那个施展出来。那谈到施展的话，我觉得你去思考一个部分，我个人是这样想的，你从一个物质的东西去思考就好了， 你就知道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有时候我常常会跟朋友讲，我说如果你要我教你什么是电，好，因为我们不是提到说我们的上一个层次就是电性实相吗？你如果要我教你什么是电的话，我觉得你必须要看什么是水比较简单，因为电你看不到，但是看水你可以看得到。好，那电跟水有什么不同呢？电有电压，水有水压。好，电有电容，水有水桶。电有电流，水有水流。好，那电有电阻，那水有水阻。所以你看电跟水齁，其实蛮一样的。那电能够产生能量，对不对？那水可不可以产生能量？也一样产生能量嘛。好，那我们从水的性质来看齁，如果你把水齁，不管它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下流的话齁，它都有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它一定会往它能够流的方向流，尤其是只要它有一个落差，只要有落差水就一定会流。那么我们人齁，只要有落差我们就一定会有能量，好，我们一定有力量。所以我们要有能量，要有力量，要有创造力，就必须要一定要有落差。你没有落差，水没有落差怎么流啊？好，长江黄河从巴颜喀拉山然后一直奔向东海，为什么？因为巴颜喀拉山比较高啦。好，如果说巴颜喀拉山的高度如果像东海一样平的话，那么水就不会从巴颜喀拉山往东海流，不会的，还是不会流的。好，一样的情况啦，如果说你今天要洗澡，你家里的楼上必须要有一个水桶，然后水桶必须要跟你的家有一个落差，所以你洗澡的时候水会从上面流下来。这也就是我们在做生意的时候经常在讲的一个概念，你今天你努力的把你的水外面想要去把它拨出去很难了，可是如果你的水是放在高高的上头的话，就算你今天没有广告，水自然而然会流下来的，而且水一下就会流光了，你的货品一下就会被抢光了，因为它是有潜力的，好，或有吸引力的。那一样的情况嘛，如果说我们今天在谈赛事资料的话，那么赛事资料如果说这是我们所谈的赛事资料，如果它是真的有在帮助这个世界，好，然后它真的让人家能够获益的话，你根本不需要去广告，你也不需要说透过什么 YouTube 然后很多人点阅，然后因此你才可以把它传得很好，不会的啦。如果它今天这个资料真的很好，好，那么这样的话这个资料它自然而然就会有叫做势，好，东势那个势啦，势力的势，有那个势，好，那个trade 哈，就是那个压力。那么水有落差，水才会流；电有落差，电才会流。那么电跟水哦有落差，也会产生我们说的能量。所以能量是什么？能量一定是落差。还有一点就是，能量一定要行动。任何有能量的话，不行动它一定会阻塞，阻塞一定会出问题。好，所以既然我们来的时候，我们的天赋都已经告诉我们了哈，我们必须要往哪个方向走，我们必须要做哪些事情，这个已经是无可奈何，你必须要做的事情啊。你刚才已经提过了哈，如果你今天把黑豆苗砸在水里面，那它就会长黑豆苗的种子，因为这是一个 expectation 嘛，这是一个期待的结果。那如果说你今天生的是一个这个所谓的 DNA 或者是说是一个 XXXY 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不是 XY 就是男生，那如果他是女生，那他在受精卵当中他如果是非 XY 的话，那么他长出来又怎么可能是男生呢？好，这是不会的啊。所以我们会根据我们的基因 DNA 或所组成的状况来变成我们的人生。所以最容易的方式是什么？最容易的方式是如果你根据你的内在的潜能去发挥，不是外面的标准，也不是向外面学来的方法，而是你只要按照你自己的本质去发挥的话，这就是个人实相制造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如果你能够接纳你自己，那一旦接纳以后，赛斯讲的，老赛说的，什么是正面思想，什么是负面思想，他说接受就是肯定， 接受就是正面思想，那不接受就是否定，不接受就是负面思想，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啊。如果你今天不接受你的能量状态，那你的能量怎么走，你怎么样让它流，如果水不接受它水的特质跟它的流向，它又怎么能够去走。还有一点，水在流的时候是不是所有它能流的方向它都流，是不是水你不可能限制它，只要你有漏洞它一定 朝那个漏洞走，所以水会找什么，会找漏洞，对吗？好，那病毒会怎样，也会找你的漏洞啊。你的情况是怎样，它就自然而然会朝着你是围堵它，可是它有智慧的啊，它是有智慧。为什么它有智慧？因为它是意识的一部分啊。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讲到说要谈个人实相本质，那我觉得个人实相本质的部分，这部分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深思思考了。那今天大概我们先从前言真罗伯兹的介绍大概先讲一下。我想真的部分我不会想讲很多，因为他是在提到这本是著作的一个背景跟结果。他说呢，我的人格本质根本没有意识从事写这一本书，我们每个礼拜两次进入恍惚状态，然后以通灵的方式为赛斯说话，或者是为赛斯赛斯说话，或者是作为赛斯说话。好，然后他的丈夫呢就把这本书的内容写下来。好，那他说我认为这本书是我的，是因为就是我写的，可是我没有其中的才能啊。好，那我必须要读手稿啊，以找出其中的内容，所以这本书又不是我的。好，那各位去思考一下哈，其实这个部分你去思考的话，你也会有一些感受会得到，就是说这个人，那么赛斯上升他所讲出来的话是这么样的有智慧，可能你翻遍全世界图书馆的东西哈，你都不一定有他讲的东西的一个准确性或者是实用性。所以我们个人对未知的世界，或者是我们看不到的这个内在的部分，我们怎么有可能不采取一个戒慎的心，然后比较用心的去体验它。因为基本上是说，如果你体验到了，你了解到，就好像我刚提到的，如果我知道这就是我故事的一部分，我正在进行，那我在做我们新家的建筑的时候，其实那个16年前有一个陈太太就已经告诉我这件事情了，16年前了，只是说他那个时候讲的是说他很快会这样做，但是延到现在才做吗？就这样子而已吗？好，所以我们的生命其实都是在我们个人的经验当中不断的进行啊。好，那一个赛斯突然间找到真，然后呢从真当中当作是一个入口，就像我们刚提到的水会找入口嘛。好，那么当他找到一个入口，然后呢借着真他可以把赛斯这样传出来。那为什么我们没有被找到入口，基本上是因为首先我们可能不是我们的生命蓝图的一部分。那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是谁，所以我们没有允许我们的内在进来。那在上一堂课我也提到了，我是回答我那个好朋友的问题，那我就跟他讲说，如果说你今天愿意跟你的内在接触的话，那么你的能力才能够真正的顺理成章的方式呢从你内在流出来。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不会想要去依赖任何其他人，然后因此你不会有没有信心的这种事情了。因为能量一旦流了以后，力量就会发生，力量一旦有了以后，信心就会发生，那信心有了，行动会更加的容易。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流程嘛。如果你不晓得身心灵是什么，你不如去观察水嘛。好，水为什么后来会变成非常水可以是非常厉害的。我们现在都知道可以用水刀 切割金属，对吗？好，因为只要把水无限的加强它的压力的话，它甚至什么东西都可以把它切割掉。你不要以为水是很柔和的，可是它的压力一旦加大以后，它是可以切割任何东西的。那一样的，我们每个人似乎是非常柔和的，可是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力量真的引上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有力量的，千万不要看不起任何人哈。这个部分到这里为止呢，真是在提到说有关于这本书到底是他做的哈，还是谁做的问题哈。那多年来我一直很困惑，我试图去用通常的真实或假设啊来界定赛斯齁、哦。那在那里呢，要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灵 spirit 齁、哦、啊，或者是一个指导有唯一唯心论的信仰的精灵齁、哦、或者是一个未经科学认证的，是我个人被人格的某个潜意识的部分，然后至少以一种未经稀释的方式接受的一个观念。那不管是怎样，他说如果人们看我齁、哦、不认为是你们认为的那种精灵的话，那么这个说法立刻就会认为说，哦，那赛斯只不过是你人格的一部分而已啊。那我们通常，我在还没有学赛斯之前，如果你今天看到一些当机啊、通灵人啊之类的，你常常会觉得说，哦，他就是他的潜意识的一部分啊。或者是他就是人格分裂之类的啦、啊、那实际上我认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知道这些自己，只是其他来源的自己在三维当中的实现，这是他的领悟啦、啊、我们就从这些其他的来源的自己接收能量，接收生命，虽然这些自己总是在通过我们当前的个人特征得到转化，但他们的实相不包括我们的不包括在我们的生物架构中。如果你看道瑞资料的话，他其实这个部分就是讲得非常清楚了齁。他并没有在我们的生物结构里面，可是他却可以来指导我们齁。那他说指导灵这个称号齁，可能就是这个概念的一种很方便的表示。他说我不是说指导灵不存在，我是说这个概念应该有更多的研究，因为指导灵可能代表我们所认为的眼不相同的事情，不是我们想的那种东西、啊、所以如果概念总是为启示我们外在知识的地方的话，并且总是试图进行一些超越解释的非常现象，那么概念也就会成为一种限制的。所以我们刚在提到限制的部分，根据真的一个认为，他说即便说是你把指导灵这样的一个称号、哦、那你在如果说这是一个概念，然后这个概念又变成来限制你的话，那么概念也是一种限制啊。他说指导灵其实会代表眼不相同的东西啦。这个指导灵哦，他是在1961年6月9号的一次私密课当中，赛斯是用指导灵这三个字来解释，他说就是对其他种类心灵跟灵性活动感受的一种感受、哦、那指导灵跟守护神就是心智的说法是完全不同的、哦，我其实在上课之前也有另外一个朋友，那他也传了一个text 给我、啊、等我一下，我把这个 text 拿出来看一下。他说呢，曹老师，赛斯真的有说耶。那说什么？他这样讲、哦、他说你们在你们的参考架构内为自己设立这样的问题，除非等到你们切实看到自己 有把自然架构撕破的危险，才会了解你们在自然架构内的角色。好，他说在你们人类出发到其他物质实相气之前，你们现在就需要它，你还没到别的实相之前你就需要它，现在你们还没有旅行到其他世界之前，你们必须要在自己的后院里好好 学到教训。那这里他是提到灵魂永生第十二章所提的内容、哦、那各位也可以去换一下灵魂永生所说的内容。那也就是说我们比较重要的是说，你今天不是说我今天要进化成马上要进化成仙，进化成佛，然后我今天要怎样怎样，其实你就根据你的本质本分、哦、你努力的去达成你的状态就好了。好，那我想我今天呢只是做一个破题，那么因为今天也比较忙一点，我想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为止、哦、那就先停在真的这个叙述当中。那我们每一个礼拜呢，目前来讲的话，我计划看看一下、哦、就是除了三天的早期课，一天的私人课，那就四天嘛，那一天的灵魂永生，一天的个人实相，那就六天。那么第七天也想问各位的意见、哦、你们第七天比较想知道什么？有一种状况就是把第七天当作问与答了，好，那可是我觉得其实问与答就放在我们平常上课的时间就好了，我们的进度可以慢一点、哦、但是呢就每天有一些问答，我这样是比较好的。如果说要等到一个礼拜来问答的话，那可能会累积很多问题。那再来我觉得想问问题的人他应该会想要立刻得到答案，那我也不想说让我们的好朋友等太久、哦、因为等太久的话就那个问答的意义就没有了嘛，所以我觉得可以最后一天的话我目前在构思啦，那各位给我一些意见，就是我也可以从这个赛事的顺序当中呢，就是从未知实相开始、哦、就是我们就按照赛事的这个顺序来做，那或者是呢谈大家比较有兴趣的问题，比如说像心理的本质啊、哦、或者是健康之道、哦、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各位看看你们是怎么想的、哦、然后把这样的信息传给我，然后我们来构思。那这个音乐的部分的话，我想我还是维持再把这个背景音乐再降低一点，或者是维持现在 3% 3% 的意思是我的主要的演讲是 100% 啦，好，但是背景音乐只有 3%。 那因为很多人是觉得说、哦、我不想被背景音乐干扰到，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我们是可以拿掉了。可是我觉得有一个背景音乐大家比较轻松一点嘛，其实因为那种音乐本身、哦、都是很我没有放很多音乐啊，我就放我自己作曲的一些比较平静的音乐、哦、那这些东西的话你听久了你已经很熟了，它已经不再干扰你了、哦、那我觉得这个看可以还是不可以、哦、大家也可以给我一些意见。如果大家都觉得说哎呀拿掉就比较好、哦、那我们拿掉也是 OK 的啦。那我个人是比较 prefer、哦、就是说不要拿掉。那至于谈到说问你答的部分、哦因为昨天提的第三个问题当中、哦、我这个朋友他有回我啦、哦、他说你的解说引起我很多很深层的情感、哦、他说我呢是个长女，然后因为家逢变故之后我必须要照顾家中的五个弟妹，确实可能幼时的经验让我要武装要完美，然后显现软弱需求的时候还会被奚落一阵子。那所以其实他的意思是说他有比较没有错啦、哦、但是他不是在跟别人比较、哦、那从听的茶书的课以后我也知道要接纳自己表达自己，那目前是比较不会责备自己，知道原来的生活其实都是在计划当中，只要尽量展现就好。我这个朋友真的非常优秀、哦、那他已经真的把重点都抓得很清楚了，那渐渐的是非的强烈界限、哦、变模糊了，偶尔也有一种莫名的快乐、哦、一种轻飘飘的没有目的的快乐的 感受啊。那我也学会依赖孩子先生接纳自己女性的柔的一面。那目前工作阳性阴性本身都能够取得平衡，所以其实我在网络当中也接触到有几个朋友也在跟我讲，像有一个现在也是我的好朋友，那他也跟我讲说他现在的状况他已经不会有那么强烈的一个社会观。我不是说社会观不好了，我们既然在物质世界的话，那么把事情做对本来就是应该的，那要遵守法律那就更应该啊。然后呢要跟别人能够和亲，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没有错了。只是说在这个背后，在这个背后我们把那个批判变成觉察就好了。那如果说你把这个人看清楚了，他就是什么样的人，那你跟他相处你就知道怎么跟他相处啊，对吗？好，假如说你今天对对方的要求你没有对对方的特质的了解的话，那你一定会想他为什么跟我不一样，那我想要他跟我一样，如果他跟我不一样的话，我会觉得我很不舒服。那为什么很不舒服？其实是你的不安全感造成的，你会觉得说他跟你不一样，所以一定是有一个人对有一个人错，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会造成两个人的交往也都有问题。但是如果你尊重你的意见，那你也没有一定想要赢过对方，那你也没有要求对方一定要按照你的意思走的时候，你其实会变成一种把他的特质能够吸收成你也许可以用用看的一种方式。那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蛮重要的。我经常在开玩笑嘛，我说你吃牛肉会变成牛吗？你吃蔬菜会变成蔬菜吗？可是你把对方的引过来，就是我们每个人既然都有我们自己的特质，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按照我们的特质在表现，那我接受所有的其他人然后我接受 我说的接受不是说我要跟随他，而是说我把他移到我自己之后，按照我自己的消化系统消化之后变成我自己的东西啦。我其实最不赞成的部分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只有一种标准，那就一种自私化，就是一个最高的人最有最懂的人，然后制定出一个标准，然后大家都要跟随。现在问题是在于我们这个个人思想本质也好，或者是整个赛斯的最主要的立论点，其实他都在讲个人性、个人进化、个人价值完成。那既然所有的事情都是跟个人有关，那我们又怎么能够要求别人，或者是你又何必去找一个你觉得他可以给你唯一的答案的那种人呢、啊？好，那其实我昨天也提过了，我因为这个网友呢，常常就是写给我问题哈，只是依照他自己的观点，然后描述一些他目前所碰到的情况。那么对读那么几行字哈，可能不到100个字或200个字当中，然后你想要去做一些评论或想要做一些建议的话，通常这个是非常粗糙的。然后这样讲的话，你既不了解他的背后情况，那也不了解他实际的状况，不了解他背后状况，更不了解他的心理脉动，那所以因此你所讲的内容只能当参考。那其实在諮商界他们也有一个规则，就是说不接受第三者的描述的信息。也就是说我朋友想问你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你的朋友不自己讲？因为你在描述你的朋友的时候，是不是按照你的观点在描述他呢？你认为你的朋友是怎样，可是你的朋友是真的这样吗？不见得吧。好，所以一般来讲一般諮商不太会接受这种状态。就如果你今天要讨论问题的话，比较好的问题是你把你的问题真的表达得非常清楚了，那就必须要实际上面谈。面谈的时候你知道他的表情，你可以从他的这个身体语言当中，或者是他语言当中所藏的一种心态，你可以比较理解有哪些话是他没有说出来的。那任何说出来的话其实都会变成一个人用他个人的意见去描述他自己的问题，那他已经用他的角度去描述他的问题，你又怎么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好，你又没有办法把他站在他之外来描述他的问题。不过呢，假如说有一种实际上的接触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当中去提供对方一些参考。 那今天也不绝对不是说我们所谈的问题、哦、就是代表是个定论，或者是说它是个答案或什么的、哦、因为完美是不可能的，定论是不可能的，而且你的了解有可能也是不够的、哦、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我觉得都是必须要我们自己参考的。那我们在提到说我创造我的实相、哦、当下是威力之点，然后其实这些话、哦、都只适合对自己啦、啊、你不能老是用这句话去顶别人说啊，你为什么创造那样的实相、啊、这样的话我想对方通常他也没有办法理解你为什么要这样讲啦、啊、好，那今天的时间我看也差不多要到了，好，那我也不想有耽误大家太多的时间齁。我们下个礼拜的同样的时间再来吧。那我今天就到此为止。那现在跟大家再次的问好，那感谢各位的支持，好，感谢各位给我心理上的鼓励，谢谢大家。